今天 Joy 时间，我们在成龙欢送赵建明的这个歌声之中呢，展开一个新的讨论。来 ，Joy， 今天我们看好像你要跟我们讨论三集同一个题目是吧？
哎，对对对，不是说应该题目都很不同，可是它都围绕着同一个作家。
嗯哼，
啊，这个作家在台湾呢，应该也蛮多人读过他的作品的啊。可是呢，因为他有六部主要的作品，可是台湾大部分大家只读过他的一部作品，嗯、叫做《傲慢与偏见》。
是。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珍·奥斯汀、
嗯。
我已经好久没有在这个节目讲文学的题，讲文学了。
是、啊，我也好久没有在节目里面聆听和学习文学了。
啊，那今天我们会连续讲三次跟文学有关的题目。
嗯哼。
啊，今天要讲的是珍·奥斯汀的这个现象怎么来的
啊？来，等一下，等一下，你讲的珍·奥斯汀现象是现在此刻，比如说，李安拍了珍·奥斯汀，还是说长达一两百年以来，这个比较悠久的、历史背景，珍·奥斯汀是一个什么样？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现象。
没错，没错，它是一个现象，因为我们会说，我们知道所谓的我们今天所谓的 novel 啊，小说、长篇小说这种东西是十八世纪在英国兴起的啊。那十八世纪它会兴起的原因跟一个。它主要跟中产阶级的兴起，一个有闲阶级的兴起比较有关系。然后在我们会说英国，我想大春你也很熟悉。如果是讲英国的这个小说之祖的话，是有一个四大流派啊，一个是那种海外传奇啊，《格列佛游记》啊，《鲁滨逊漂流记》这种的。那种呢，当初的他们写那个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为了做公车上书，
嗯，
啊，到海外去，然后其实借着海外的这些传奇来讽刺英国的社会，
来让英国的当政者有一些体会和有一些启发。这个应该要更要把它 trace back 到这个 Thomas More。啊，
对，
他自己是一个大法官，也是好像伦敦市的市长。
没错，是从应该是从这个十三世纪，说马可波罗开始开始向欧洲以外的地方探险的时候，有一个马可波罗游记。因为我们知道，在中世纪的后半期，全欧洲最畅销的书是马可波罗游记。那后来当然就一大堆游记出来，有真的也有假的。啊，那后来到后来，大家读的时候也不去 care 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不去 care 它是虚构还是不是虚构的。
主要就是给你一个海外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可是人家过了不一样的生活，有不一样的制度，我们要参考参考。
然后到了这个汤马斯·摩尔，汤马斯·摩尔算是亨利八世时代的，他写的就是用大量的哲学的这个对话里面融入了这种文类里面。
是。
可到十八世纪之后，有像《格列佛游记》跟那个《鲁滨逊漂流记》，他的。想象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在这种文类里面，我会说，在那个时候最伟大的文学文，在小说的素质上最伟大的作品，应该是伏尔泰，法国伏尔泰的《汉地德》
啊。
那还有在十八世纪，同时的也有一些所谓的心理科幻小说，而且那时候的起初是用书信体小说出现。在英国最有名的是理查德森的《帕米拉》跟那个克莱丽莎啊。然后，不过那个时期，我会说整个十八世纪这种的心理科幻的最棒的书信体小说，可能也是法国人写出来的，就是拉克罗斯的《危险关系》，
是 Dangerous Liaison，
讲一个贵族非常颓废的、非常没有道德的贵族男女互相通信，然后互相共谋，又来诱惑一个非常有道德的女性啊。那个我想大家都看过电影版，
是。
那还有一个，
那是谁演的 ？Michelle Pfeiffer 跟
Michelle Pfeiffer 他们有演一个版本，华伦比提的太太有演一个版本。我觉得两个版本都，
安娜班尼也演
一个版本。我觉得两个版本都非常棒，两个都非常值得一看。然后呢，这还有另外一种文类啊，这叫另外一种文类，它是比较在十九世纪没有人接触的，就没有人去承继这个传统的。可是二十世纪就开始有人要来承继这个传统，就是 Tristram Shandy 啊，它是一个非常大，它是一个非常应该这么说啦。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先写说他怎么出生的，写他爸妈怎么怀他的。
是。
那个开头实在太有趣的。他讲说他爸爸妈妈正在做好事，做到一半的时候呢，妈妈突然讲一句说，等一下我们闹钟有没有调好这样子。然后爸爸就讲说，就讲骂了一个脏话，从有亚当夏娃以来，有人在夫妻行宴好之后的时候，太太讲这么愚蠢的用一段话来中断了吗？然后这个人就说，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把我怀了当初会怀了我这个怪胎。然后从这个怀胎开始一直到他出生，他整个就写了小说一整一半这样子。这本小说是那个尤里西斯的作者恰马斯乔艾斯最崇拜的一本小说。然后第四个文类就是比较像社会喜剧小说，然后代表作是汤姆·琼斯啊。这个东西到了十九世纪的话，我们会说所有的社会写实小说啊，像狄更斯啊，或者说乔治桑，他们可能承继的都是这个菲尔定的这个传统。
是。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珍奥斯汀啊，从18世纪开始小说起来之后啊，然后有出了那么多大小说家啊，到19世纪有法国巴尔扎克啊，或者说19世纪但英国最有名就狄更斯、乔治章这些人。我说珍奥斯汀他的特别的一点是，他是唯一一个，这些所有的小说家里面他是唯一的一个，每一个时代他受欢迎的程度一直在增加。
嗯
啊，他100年后比他
在世的时候
、当然受欢迎多了啊、到了二次大战之后又比二次大战之前又受欢迎多了，到21世纪的时候他的受欢迎程度还是又赢过了上一世纪。所以而且珍奥斯汀是大家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要说 BBC 光为了傲慢偏见已经拍了 五个版本或六个版本的连续剧了、他也是最多人要帮他狗尾续貂的作者啊，他的每一个小说都有一大堆续集、有点像中国红楼梦一样，红楼续梦红楼补梦这样子哈。然后当然有人写的续集是讲着夫妻结婚之后会怎么样啊，我说当然还很多，因为常常女主角都还有妹妹嘛，所以妹妹将来会怎么谈恋爱啊、这个都是大家续集的题材啊。那我今天要讲的是我今天要讲的是珍奥斯汀这个现象怎么来的。
等一下，你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要让我们先回到接近珍奥斯汀的时代。
珍奥斯汀的时代，
珍
奥斯汀的时代的话哈，因为在那个时候虽然已经开始，珍奥斯汀并不是英国第一个写小说的女性，在她之前已经用英国已经有非常畅销的女作家了啊。可是在那个时代毕竟读小说也好或写小说也好，对一个熟女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光彩的行业。我要先介绍一下她的第一本作品，重要作品《诺桑觉修道院》啊，有人译成《诺桑觉寺》啊，里面就有大量关于小说阅读的嘲讽。她意思就是说，小说里面有一大堆那，然后她里面讲的这个里面的两个女主角跟她的好朋友有一大堆关于小说的对话，里面她有很多嘲笑别的小说家，因为他们可能就会写得很扯啦啊。一个女主角明明是一个熟女，到了她会那时候小说家可能会，例如说给她送到。飘过大西洋到美国去，然后可能跟男主角失散了，然后可能还会这个女主角还有办法手无寸铁对抗整个一大堆印第安人，还可以飘下密西西比河这样子啊。那个时候那珍奥斯汀都有拿这些来开玩笑啊，那不过他也更嘲讽那个时候的男性读物就是一个旁观者周报啊 ,spectator, 他里面也觉得说那真的是一个无聊的看完了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可是他算是一个文学批评很强的一本小说，那写得非常好笑啊。珍奥斯汀在活的时候，因为说写小说的那个时候并不是一个很光彩行业啊，所以他在活着的时候，他的小说从来没有为本名发表过啊。他的小说那时候在书名页的署名一定是 A Lady, by A Lady 啊，某个熟女写的啊。他是到了他死后，他哥哥拿他的作品去出版的时候，才终于出现了珍奥斯汀的名字，而且是他的死后差不多二三十年。开始因为他的读者群已经变很多了，开始他的到时候那些他的侄子啊侄女啊开始被应出版家的要求要写关于他的姑姑啊，他们的姑姑就是珍奥斯汀的回忆录啊。然后我记得那个他的侄子写的回忆录第一句话就是说，他侄子好像是50岁来写那个回忆录的啊，说现在他开头先写那个葬礼，在某个下雨的清晨，我是最小的参加的那个葬礼的那个，现在离他这个已经70年了，我已经现在已经几岁了。那他写那个回忆录，因为那个回忆录当初一出来的时候也是很畅销的啊。我先讲一个来形容他如何畅销的程度的一个形容好了。他畅销到是让所有的男性作家非常生气。
我用生气来形容。
生气，我觉得最好的例子，我知道像我也很喜欢的爱默生是非常非常讨厌珍奥斯汀的，因为你不红的话，人家没有必要讨厌你嘛。不过关于珍奥斯汀讲的最刻薄的、最毒的一句话，也不是一句话，是两句话啊，是马克吐温讲的啊。你看他已经红到美国去了哦。马克吐温是这么讲：任何一个图书馆，只要他没有收藏半本珍奥斯汀的书，那一定是最棒的图书馆。就算他也没有收藏别的半本书。
这是蛮毒的话
啊。那再来，然后他的整个，那他这是一句话很毒的一句话。不过还有另外一句话也很毒，也是马克吐温讲的。他说：“我只要每次读珍奥斯汀，我就很想去挖起来他的棺材。我想要拿他的腿的那个骨头，狠狠的敲他的头骨一顿。”所以马克吐温痛恨他，痛恨到这个地步。
你要把他单纯看作作家对于一个知名而且畅销作家的嫉妒。还是你要把它看成是 比较不一样的文学传统之下而彼此之间互相的紧张关系，你的看法？
我会说，当然再怎么红的人，也有人会看你不顺眼。哦，林志玲一定红得不得了嘛！我现在去 Seven 买那个东西，我一定拿到一个她的词典。可是一定很多人看她不顺眼啊。可是就是有很多人看她不顺眼，所以我们更会确定她真的很红了。
嗯，真的很重要了，
已经很红了，大家都在读她的书了啊。那我今天要读的就是说，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作家，其实是真的把郑奥斯汀又真的推上一个层级的作家。这个作家叫做吉普林。
哦，这个非常著名的作家，
非常著名的作家啊，1907年得诺贝尔奖啊。他是英国第一位得诺贝尔奖的作家。我们如果是台湾人的话，我们可能小时候都读过两个他的这个丛林故事集，或读过怒海余生。
嗯，怒海余生。
可是我们长大之后可能都会不再读他的书了。我出门之前特别翻了一下我的诺顿英文选，我发现我的诺顿英文文学选并没有选半篇他的小说作品，只选了他的几首诗，而且给他的介绍还蛮短的，而且特别提到的是他的帝国主义的身份。
嗯哼，
哎，所以我会认为说今天大家比较少提吉普林，原因是真的他那句恶名昭彰那句话，白种人的负担。
对的，
哎，啊，还
是非常著名的话，因为这个让所有的白种人都不爽，所有的非白种人也不爽。
哎，
可是一旦说的那么真切，而且道破了，可以说是有权力或者是有地位的人或者是族群的这么样的一种心态，恐怕也没有再有第二句话能够更清楚的描绘出殖民主义或者是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
对，好，的确是一个他吉普林的确是自称为帝国主义者。
嗯，
可是我今天要先讲一个他写郑奥斯汀的小说，我先讲完这篇小说之后，我再来好好的讲吉普林的帝国主义。
嗯，不过你要稍微等一下了。
嗯，
我们照例在我最想听的时候还是要进一段新闻，新闻过后我们再回来，好吧？
好。
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 Hotel Rwanda，卢安达饭店。哎，这是一个电影啊，5月26号全面叫在这个上演了。我们有票，我们有几组呢，有五组票，也就是有十张票啊。送这个票是5月25号星期四晚上7点20分在长春戏院。如果您离那个戏院不远，而且这个那天5月25号星期四并不忙，而且想要试试看你的手气的话，现在打02-8369-3398，扣一美少女接听您电话。接下来，郑奥斯汀。
Hey， 好，那我现在要介绍一篇那个吉普林的小说。
嗯，
啊，这个小说虽然郑奥斯汀的本人在这篇小说里面并没有出现啊，可是他是绝对这篇小说的女主角。这篇小说的名字呢，在他的这个字啊，他这个因为这是吉普林自己造的字，造了这个字之后，这篇小说之后，这个字就进入字典了。叫做这个字叫做 Jane Knight。
Jane Knight
是郑奥斯汀的那个 Jane 啊，Jane 真啊，后面加 ITE，
嗯
啊，然后这篇里面他就是给他这篇的附注啊。那我把这篇小说译成，要我译这个名字的话，我从前是看过说林以亮给他译成真迷啊，
真迷
迷，
结果这个看起来不是特别有
迷郑奥斯汀的人迷啊，那
真迷，
我是给他译成拜真教徒。
哦，这个很严重，不过比较响亮一点。
我要解释为什么是译成拜真教徒，因为后面这个 ITE 这个名字呢，有一种教派的意思啊。有从前那个天主教里面有一个最清教徒的一派叫做詹森教派，叫 Jansenite， 那还有一种狂热的意思，所以在有一种苏格兰那个要挺詹姆斯二世的那个政治教派叫做 Jacobite， 詹姆斯二世那一派，
啊，
所以我改译成 Jansenite。
嗯，
那听到 Jansenite 这个名字就有点奇怪了，因为通常我们听到说莎士比亚，你是莎士比亚的学者的话，我们讲是 Shakespearean scholar，是用莎士比亚这个 last name， 或狄更斯的名的话，我们会讲说 Dickensian， 也是用他的 last name。
对，为什么不用 Austinian Knight？
对，这是最有趣的这一点。因为当然我们在英文我们讲 first name 跟 last name， 你讲的是威廉，你讲的是阿威，Will， 还是讲莎士比亚，名字当然不一样，莎士比亚是古人，你讲 Will，阿威的话他是家人，也是你的哥们，所以当你讲 Jane 用 Jane 而不是用 Austin 来称的话，好像 Jane 变成了一个家人
啊，就好像现在好多人我都听走路上都说杰伦杰伦，搞了半天周杰伦是、啊、他见过，不我去看过他演唱，所以叫他杰伦、啊、
就 Jane 这个东西如果译成中文的话、嗯、你完整的译话你可以说那是真二姑或真二姐，
嗯哼，真姐、
啊、真姐、啊嗯、对，崇拜真姐的人、啊、叫做拜真教徒啊、嗯，这个故事哈，我说这个就好像我看你的那个如果林秀雄一样，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奇特，可真的我没有在任何选集里面看过这个故事、
嗯、
啊，它是一个关于阅读、关于文学或关于一个作家对前代作家致敬的小说。这种虚构作品很多，可是我说这篇作品是最奇特的一篇
啊。怎么说？
好，所以我来讲一下这篇故事的情节大纲啊。我每次看这篇故事的时候，其实看到结束的时候，我眼眶都会湿一下这样子、
哦、嗯，我现在看你眼眶已经湿了一下了。
好，那我要说哈，这篇故事是在1924年出版的、嗯、啊，所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年之后、出版的这篇小说啊、嗯。那时候是吉普林声誉最隆哈、啊、的时候，他最畅销的时候。这个故事呢是讲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一个啊给人家美发师帮人家做头发的，跟大家一起去逛一个。共济会的一个会堂啊、嗯，然后就跟大家讲起来，因为他用的是这个人的语言啊，那他是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嘛，是一个帮人家做头发的嘛啊、嗯，所以呢，当他用他的语言的时候，用的是一种非常粗鄙的语言，也就是离俗的语言，
是
跟郑奥斯汀的语言非常不像，因为我们知道郑奥斯汀的语言是非常高尚的，
嗯哼。
这个男主角呢，这个帮人家做头发男主角呢，就开始讲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战壕里面的时候，他也参加过一个秘密角色，那个秘密角色叫做 Jennites、嗯、就是拜真教啊，
在战场上，
对，在战场上，在战壕里面、嗯、
那些领军的高级军官之间有一个秘密的社团
啊、哦，所以你知道这个故事，
他们非常喜欢郑奥斯汀的小说，
你知道这个故事，
我当然要听你讲了，
好，我来说哈。
你是我的来宾
啊！
我讲
这个主角呢，其实很像吉普林在所有的他的关于，因为吉普林写了一大堆战争故事。
嗯、
我在看这篇故事的时候，我想说吉普林实在是太爱写战争了，他连要跟郑奥斯汀致敬都要写一篇战争故事出来、
嗯、
啊。那通常吉普林的故事常常是以小兵一个很小的小兵为主角，这种小兵在英国的英语里面叫 Tommy 啊、嗯，所以这也是一个以小兵为主角的一个故事啊。
是
这个小兵说他在战争没开打多久他就受伤了，他头被打了一个洞啊，受伤了、嗯、可是呢就跟吉普林的常常写的小兵一样，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仗，可是他们就觉得说、嗯、这是我的责任，我作为一个英国子民我就是要上战场上，所以他自愿就回到战壕去，自愿去做什么，他自愿去做一个炊事小兵、
嗯、
帮人家煮饭的，
是
啊。这个炊事小兵呢就发现他的总官呢也是管厨房的一个长官了啊、
嗯，
照理说你在厨房里面，在你管厨房的管炊事，在军方在军队里面阶级都很低才对，
是
可是他的老板呢，这个他的管厨房、这个、
大师傅、
大师傅啊，因为呢他读了一大堆郑奥斯汀的小说，所以有办法跟这个军官平起平坐，因为他这些军官他们有一个秘密角色叫做拜真教，
是的，
他们这个通关密语都要以郑奥斯汀的小说里面一句话出现，
对话、嗯、
哎，所以呢这个炊事小兵就想说哇，因为他不知道郑奥斯汀是谁嘛、
嗯、
他想说哇这个书一定要来看啊，所以呢这个开始他就说哦，他就开始囫囵吞枣、
嗯、
赶快把那郑奥斯汀的小说拿来看、
嗯、哼，还好有六本
哦，六赶快就是每天因为在这个他一边在写他如何阅读郑奥斯汀的小说的时候，他一边在写战争的细节、
嗯、
他是一边把那个因为他们是一个炮兵旅
啊，
所以他在那个一边阅读的时候一边写说哇，我们平时白天的时候我们如何操作那个炮啊，你看那个小说如何写的话你会知道那个炮操作起来多么复杂，因为他写那个要写 长篇大论，然后之后
他写操纵炮的这种细节，最主要是要让这个小说能够跟 Jane Austen 的世界有一个强烈的对比，
没错，然后再来、就是、
一个机械的无人性的甚至要毁灭性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他描述如何操作这个炮、嗯、描述这个战壕里面的生活，描述他一边在小说
还有男性，不要忘炮是男性的
小说，那一边在写讲说哇，他在读郑奥斯汀的小说、嗯、读得好辛苦，感觉怎么这有什么好看的，什么都没有嘛，就是一些舞会一些牌局一些小女生，笨笨的小女生不知道嫁给谁这样子，可是呢他因为为了要加入那个拜真教那个秘密角色，为了要跟那些军官平起平坐、嗯、为了让那些军官觉得说诶，我不是炊事小兵，我也是你们的一份子、
嗯、
所以他很努力的读下去啊。 这套小说的结尾呢，啊，就是有一个大一场大战出发现了，这个两军开打，因为我们知道在战壕里面，常常一整天真的是好，或者说一整个月可能都没有在打什么，一打的话，炮就两边就大打一起，嗯，啊，炮这个整个战壕都烧起来了，嗯，啊，所以呢，在这个小说的近尾的时候，我们发现那整个连的人全部战死了，
嗯哼，哎，只有这个炊事小兵活下来。
炊事小兵活了下来，可是他也受了重伤，
嗯。
他受重伤的时候呢，人家这个医护车呢赶来了啊。结果呢，他看到医护车，因为他那时候已经读了满脑子的珍奥斯汀了啊。看到这个护士来了，他一讲一出口就是一个小说《艾玛》里面的一句话。
是
啊，没想到这个护士呢，
他也是真教的，
对，他也是很迷珍奥斯汀的人这样子。这个护士就马上说：“哇，你跟我一挂的这样子。”所以有特别的，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
是，
所以呢，这个炊事小兵是因为读珍奥斯汀的小说，他命保下来的。
是，
对，
你不觉得这个小说你整个看下来之后，你会想起来这个翁达杰的《英伦情人》吗？
可英文现在讲的是一个很高尚的军官，我们现在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炊事小兵，而且真的是他讲话真的是很不像珍奥斯汀小说的这角色啊。
然后不过重点还在后面。
重点在后面。然后他讲完了说，因为他是在一个那个共济会的一个会堂讲的时候呢，突然他妈妈来接他了，所以他妈妈才跟听众讲，哦，一定要赶快来接我儿子，因为我儿子神经有点不正常
了。对了，到最后才揭晓出来，这个备受战争或者是这个苦役操作的而失去了神智的这样一个小兵，我们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疯的，很可能他是从接触珍奥斯汀的小说开始疯的，很可能他是从回到战场上的决定就疯了，很可能他是在后来在医院里面受重伤这一段时间他变疯了。
对，
可是不管怎么讲，他疯的过程看起来还有别的用意。
那他而且他的小说末尾的时候，他一直在讲剑，长剑尾，因为就感觉好像剑就是他的家人啊。这个珍奥斯汀，他不讲奥斯汀，他只讲珍而已啊。然后珍，他就觉得好棒，他救了我一命这样子。我到现在还是每天读珍奥斯汀，每天读珍啊，珍，他不讲奥斯汀，他讲珍，我每天还是读珍的书啊，因为我觉得有了他，战争有一点了可以怀念之处，就是战争竟然那个很惨烈的战争让他觉得有可以怀念之处，而且也我开着读针来怀念那些死掉的弟兄，死掉的军官，
是，
哎，
或者是珍奥斯汀的小说让一个备受战争摧残的小兵找到了或者是发掘了真正的情感。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六十九八，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在我们现场的是 Joyce 来跟我们介绍 Jane Austen 跟这个字 Jane Knight。 Jane Knight，
好，我们刚刚讲的，我觉得我刚刚讲了一个催泪弹的故事，而且它是一个向阅读向文学致敬的故事，
也是向 Jane Austen 本人致敬。
那这个跟真要用这样子的故事，而且是一个写战争细节的故事，跟真奥斯汀致敬真的是很奇怪，而且真的这个故事力量就从这里来的。我们知道珍奥斯汀的时代啊，他珍奥斯汀的小说里面常常出现军官，这个军官有时候是舞伴，有时候是旧情人，有时候是这个私奔的对象啊。
是。
可是他从来没有提过他们在打什么战争。
嗯。
啊，珍奥斯汀的时代其实他14岁的时候发生法国大革命，可是他的作品里面从来没有出过法国大革命这个字眼，或者说他那个时代最大的事情，每天报纸都一定会出现的人物就是拿破仑。
嗯哼，
珍奥斯汀完全没有讲过，
也没有提过拿破仑。
哎，珍奥斯汀，所以珍奥斯汀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那个军官出去打仗，打的是法国，是跟拿破仑打仗。
即使是张爱玲都还写过《秧歌》这样的作品，对，跟大时代有密切关系。
所以我说，珍奥斯汀他不提战争是有名的，对他来说，军官就是一个跳舞的对象而已。可是没想到一个向他致敬的小说，竟然写的是战争。珍奥斯汀的小说世界里面，我说，就是舞会，就是牌局，然后一定是适合散步的阳光绿野。
是，
可是在这个小说里面，整个小说写的是战壕、炮火和战壕。珍奥斯汀的人啊，珍奥斯汀也有写过最穷的一个女主角是那个曼斯菲庄园里面那个芬妮啊。
是。
芬妮他们家算是低下阶层，连家里都有厨房都有请佣人。珍奥斯汀的人他们讲话都非常文雅，因为他们是君子远庖厨的，绝对不会进厨房的啊。我记得那个傲慢偏见里面有一段柯林斯先生来去跟他们吃饭。就因为柯林斯先生是一个很喜欢恭维别人的嘛，他有恭维别人的习惯，拍马屁的习惯嘛。他说：“哇，你女儿好会煮饭。” 就被那太太太受到莫大的侮辱。
侮辱的。
我们家是有请仆人的，我女儿怎么会煮饭？怎么会让我女儿煮饭？可是这个吉普林这个小说，他的工作就是一个炊事小兵，就是一个帮人家煮饭的。
是。
所以我说他的反差在这里啊，反差，而且
吉普林可能故意制造了这样的反差。
对，而且真的，我们看到这个小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死者，这个主角已经快都疯掉了，已经受到很大的创伤了啊。可是他讲到珍·奥斯汀的时候，一定是眉开眼笑，很开心，因为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珍哦。不是珍·奥斯汀，是珍姐救了我一命。嗯、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讲说这个小说背后的故事。
这是跟吉普林他自己的身世和遭遇有关了。
吉普林最后背后这个故事，其实我们知道背后故事后，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一个向珍·奥斯汀致敬的小说可以那么开心，那么眉开眼笑，可是同时那么悲哀啊。吉普林的儿子，其实吉普林跟我说，他跟王尔德、跟劳伦斯一样，这些作家、这些大作家，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啊。我们因为我记得我在这个节目讲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有多么疯狂，一个月之内，突然这几个领导者发了神经，就马上每个人的儿子都要上战场了。
是。
吉普林的儿子就跟劳伦斯的儿子，就跟王尔德的儿子一样，都是在战场死掉的。在那个1915年，吉普林的儿子上战场之后，吉普林那时候开始。读珍·奥斯汀，一个人在乡下读珍·奥斯汀，不是一个人啊，就跟他太太一起读珍·奥斯汀。因为那个时候一个儿子上战场了，当然一个爸爸来说是很焦虑嘛。那7个月之后，就他一直读，一直读着珍·奥斯汀，可能当然不可能，6本小说不可能读那么久嘛，他可能是反复读啊。在7个月之后，他的儿子失踪了，就跟那个时候大部分的战死的青年一样，你失踪可能就是被炮火炸的血沫血肉模糊了，都不能辨认了嘛。所以失踪之后当然吉普林非常非常焦虑，可是一天天过去，一直没有他的音讯了，吉普林知道自己儿子应该是战死了在那个时候，这段期间他还是读珍·奥斯汀所以就他是用珍·奥斯汀在度过他一个最难过的
人生之中最惨痛的
人生中一个，因为他是他唯一的儿子，人生中最惨痛一个日子，而且就是珍·奥斯汀陪他度过。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写出这个小说的时候，同时他是在哀悼自己的儿子可是同时他是在感激珍·奥斯汀陪他度过一个那么难熬的日子是一个背后有一个这么悲哀的故事，所以他写出了一个这么奇特的小说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吉普林的小说里面，这个有一点点疯狂的炊事兵大体而言大概就是 Kipling 他自己的孩子的一个镜像，或者是一个象征嘛。
我还觉得只能是吉普林自己吉普林他是这个发疯，这个其实是讲吉普林，他其实也在讲吉普林在那时候，他那时候每天在等他儿子的这个消息的时候，那种极度焦虑的那个煎熬
也透过了这部小说他重生了他自己的孩子一次。
没错所以我说这个有一个这个这么特殊小说它是这样子来的。不过我要说这个小说说一个有那么多大批的军官在死的时候他们在读珍·奥斯汀，其实并不是完全是虚构，虽然这个拜真教Jennites 这个组织是吉普林的虚构可是我说这个东西并不是完全是虚构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好，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好，很多政府都有，当然中国没有了可是英国美国都有印大量的小说送到前线去
就是烙军之用
烙军
安慰这些在战场上的战士们的精神
德国也有印很多小说给他们的阿兵哥看英国也有那英国印了很多小说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印最多的就珍·奥斯汀。为什么？因为军官在前线他们反应回来他们觉得珍·奥斯汀的小说最好看就是那时候突然因为是第一个靠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珍·奥斯汀可能在19世纪的时候都还是女人读的书而已，
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扭转了珍·奥斯汀的形象男人开始也读他的书了，在战场上男人也可以读他的书了
所以表示珍·奥斯汀的小说透过一次，这很矛盾而且很悲哀的事情，但是也很讽刺的事，就是透过一次野蛮的战争，一个纯粹女性的甚至是被男人所瞧不起的小说获得了新的生命，同时获得了更重要的价值。
对，我们想说100年，因为我们知道珍·奥斯汀是写在他的小说大部分是写在这个滑铁卢之前他最后一本劝导是例外，劝导是滑铁卢之后一个旧情人从战场上回来的这个的故事。其他的小说都其实那些军官我们都知道他在打拿破仑战争，而且拿破仑战争是一个维持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就从珍·奥斯汀14岁开始就开始打了战争他的大半生都在那个时度过，可是他的作品里面从来没有提过战争 哦，每这一个就是说前面在那里打仗啊，纳尔逊啊什么在那个拿破仑打了这样几十年，可是郑道清的小说里面军官就是一个女主角跳舞的对象人，可是没想到这一百年之后啊，是另外一场大战。啊，把郑道清竟然带到战场去。
嗯哼，不但把他带到战场，也把对于战争的反省和思维，重新用女性的，不管是他小说里面的哪一种意义，情感也好，或者我们下两个礼拜要继续讨论的其他的内容也好，让这个小说里面其他的意义，重新为这个战争造出了新的面目。
啊，
我倒觉得战争在这个这样的小说的烛照之下，显得会更可怕，或者是更不值得亲近一点，是吧？不管你有多么伟大的，
你怎么不说文学会变得更伟大？而且就是只是写舞会、写跳舞、写，
当然就是如此啊！正因为文学变得更伟大，所以战争会变得更不伟大，是不是？不管怎么说，接下来下礼拜跟下啊，隔两个礼拜，还有两次，Joyce 都会来跟我们讨论 Jane Austen， 今天。讨论了 Jane Knight， 接下来我们还有哪些题目
啊？接下来因为下次因为我十年前翻译的《理性与感性》要重新出版了，所以下次起码会有一个节目讲《理性与感性》。
嗯哼，
啊，那在下次会有一段又一整章一段的时间。